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道。好，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先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祷告哈，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些调整，然后也很多的忙碌，我们要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如此的施恩给我们。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你面前，我们真的是真的是要去谦卑，需要去服服。我们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可以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大得益处。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施恩眷顾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在等一下我们所分享的圣经真理当中，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光，然后我们得着你给我们的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好，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好，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好，我们来去好，真的是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诗篇的23篇。好，诗篇的23篇，我们把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23篇，我们今天呢主要要这个分享的呢是第三节。好，诗篇的23篇第三节，我们把1、2、3好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23篇，好，诗篇的23篇，好。诗篇的23篇，好，我们一起来去读一下。诗篇的23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到3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第三节我们再读一遍。第三节我们再读一遍。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大家要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节经文。那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哈，就我们分享，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这个诗篇23篇，我们说第二节和第三节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基督徒的静和动。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我们会看到说，那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是讲的基督徒的静，就是我们可以安静。我们要晓得说，我们基督徒的动和静呢，不是基于道德修养，而是因为上帝。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和一般世人说的说，好，静若这个处子，动若脱兔，他们是根据道德修养，这一点有了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动和静都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我们的静是因为在心灵当中有我们的上帝，是因为我们的心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安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供应是不损害的丰足，就是不会伤害我们，是使我们大得益处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说凡是我们所需要的，主一定给我们，凡是主没给我们的，都是我们现在不需要的。这就是我们的静。所以这种静是完全超越一般的境界。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基督徒的动。我们看看就是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怎么样子呢？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走，这里有个行动。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开始动起来。那么基督徒的动在这方面给我们有哪些的思考？我们今天呢也是有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哪四个方面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就是我们说基督徒的动。好，我们要思想基督徒的行动。基督徒的行动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话，我们说首先也很清晰，就告诉我们说是跟我们的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能够动起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强的能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特别好真的厉害的地方，而是我们的上帝他做我们的牧人，然后呢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动起来。所以基督徒的动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就变得很不一样。所以这两个方面，我们说基督徒的动，一个是灵魂苏醒，一个是行走义路。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说讲到基督徒的动的时候，我说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的，就是讲到基督徒的动的话，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关系的改变。我们关系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般人说我的行动要好，我的行动要做得好，依然是多数的都是基于说我的道德修养，我的这个教育，好，我的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这里讲说我们的动是什么呢？我们看经文的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行义路。我之所以能够动起来，是因为上帝苏醒我的灵魂，是因为上帝改变我，是因为上帝引导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们要知道说基督徒为什么，我们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面，而且你也要有信心你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有上帝的祝福和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成为行动力最强的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行动不是基于道德修养，我们的行动是基于我们和上帝建立了关系。就是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关系的改变是基于关系的行动。什么关系？跟上帝有关系。弟兄姊妹，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哎呀，今天哈，在我们哈这个路上啊，有刮一场很大的，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飓风，然后我站在路中间，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变化，我现在回来跟你说话，你相信吗？你一定不相信，你会说怎么可能呢？如果是最大的飓风，你还站在路中间，还正面对着它的话，这个飓风一定把你吹走了，对不对？因为风带着能力，因为你跟这个飓风产生了关系。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诗篇的二十三篇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上帝产生了关系。那么我是站在上帝面前，我的灵魂是被上帝所苏醒，这个时候其实我的关系改变，它就带来巨大的改变。我们刚才说那个飓风，如果你在飓风前面，那个飓风一定会吹你，一定会改变你，甚至把你吹到天上去。当然飓风是毁坏性，但是当你见到了上帝，当你跟上帝建立了关系，这个关系的建立一定会改变你的生命，一定会使你不同。所以我在这方面我反对有些人讲说啊，有些基督徒你说你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你改变很小啊，你遇见上帝你不可能没有改变，所以你既然改变这么小，那就意味着说你没遇见上帝，你是个假信徒。我反对这样的说法。我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他的改变很多时候是你看不见的，但是只要我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只要我们是信耶稣的，只要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救恩，那么上帝就一定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你要有信心，你的坏毛病一定会被改变。你说我原来是个消极被动的人，因着你信靠了上帝，你会有很大的改变。你觉得我原来是个行动力执行力很差的人，但是因着我遇见了上帝，我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会引导我，上帝会成为我生命的驱动，上帝会改变我，所以我在这方面一定有很大的改变。那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方面我讲什么呢？我说我们会看到我们基督徒的动，它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实践性和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实践性和超越性之间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福音信仰是特别奇妙的一个地方。福音信仰怎么样子奇妙呢？就是福音信仰它给我们带来实践性和超越性两个方面同时的提升。我们知道宗教和文化有不同，文化注重实践性，宗教注重超越性。所以宗教要探讨的生死是永恒，是死后的世界，是这些东西。而文化探讨的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探讨的是今生今世，说你现在怎么样，你今生如何，你的实践性如何。所以宗教和文化之间有很大的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宗教一般的文化它这个矛盾解决不了，就是我们说的实践性和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它处理不了。但是福音很奇妙，福音带给我们最深的超越性。福音可以把一个最卑微的罪人，把一个最糟糕的罪人提升到天堂上去，这是超越的。福音能够使一个原来做上帝仇敌的人，原来恨恶上帝，原来在神的诸约之外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变成一个神的百姓，变成神的子民，甚至变成神所重用的工人。这就是福音的超越性。但是福音的实践性也非常的强，就是福音它改变我们，让我们的行动力加强。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就像这里面经文讲的说，上帝为他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就像整本圣经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经文教导我们你们该怎么去行动。像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开始讲什么，一开始讲家庭关系，讲子女教育，好，讲父子关系，讲婚姻关系，然后到后面讲属灵征战，对吧？你会看到很奇妙的，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信仰。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略略讲一点点，就是这个就跟福音它的和谐它的和睦性有关。大家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说，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好，让我们两下和好。所以这个和睦的工作，福音造成的和睦工作，不是仅仅说我跟上帝我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和睦，我们有的时候仅仅看到这个层面，因着这个方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睦以后，很多原来割裂原来很多对立的东西，因着福音的缘故它都可以和谐共处。就像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你现在看，你看狮子和绵羊，然后这个蛇和孩子互相之间是敌对的，你不可能想象说一个孩子坐在一个蛇上面，那蛇肯定把它咬了，那狮子你不可能想象说狮子和绵羊在一起，那狮子一定去吃绵羊。他说将你要看到的情景是什么呢？是狮子和绵羊和睦同居，你会看到小孩子按手在灰蛇的身上。什么意思？和睦了。什么东西造成的？福音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行动的时候，我们特别的感恩，我们有一个超越的信仰，我们也有一个实践的信仰。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说讲到基督徒的行动力，我说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信仰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让我们有世界上面最强的行动力。我们有世界上面最强的行动力，怎么最强的行动力？就是福音。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会更新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也使用我们来改变这个世界。其实你去看看，从主耶稣基督降世以来，这个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凡是福音去到的地方它都发生深刻的改变。就是我们有时候讲到的时候，现在有些这个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都完全没概念了，因为我小时候还见过，比如说我说我小时候还见过像我的外婆，她那个时候还缠小脚，那个时候还有我见到有老太太比我外婆缠得更可怕，那个脚小得不得了，走路根本走不了，这是很可怕的文化，现在为什么不见了？这个是从福音的影响开始的。我们不是中国的文化，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官员，也不是我们中国的男人起了恻隐之心，说这样子对妇女太不仁慈，太坏，太邪恶，我们不要再缠脚。不是，是宣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妇女这样缠脚的时候，他们就哭，他们就难受，他们就痛苦，他们就祷告，他们就想方设法去影响，说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缠他的脚，这个把他的骨头都缠断，把他的脚都搞成畸形，不可以。所以今天我们看不到，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包括我们讲的说中国，你去看最有名的四大系统的医院，什么协和什么之，我忘记了，那这个之前不是说什么四大天团都去支援武汉，所有的最强的四大系统的医院都是宣教士建立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有超强的执行力。也像我们之前我们去年啊，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我们分享的以利亚，以利亚的行动力强不强呢？活的先知强得不得了。我们分享的路德，路德的行动力强不强呢？非常强。波阿斯的行动力强不强呢？非常强。我们主耶稣基督呢？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走遍各城各乡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病人。所以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有一个信心，你要知道说福音有最强的行动力，福音也能改变你，让你成为一个大有能力大有执行力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我们说我们去思考基督徒的动。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这个经文的上半部分，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就是我们要讲灵魂苏醒。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的行动力，我们基督徒的动，它首先基于一颗苏醒的心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拯救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一个灵魂苏醒的人才有真正的蒙上帝悦纳的行动。如果一个人他的心在上帝面前还是死的，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5章24节讲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 这个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就不至于定罪，乃是什么呢？乃是出死入生。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才从死人变成活人，在上帝面前从死人变成活人。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死和活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死就是不动了，但圣经上讲是从跟上帝的关系讲，一个人跟上帝没有关系，一个人跟上帝是仇敌的关系，一个人和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他是罪人，他是沉溺在罪中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上帝面前是死的，他所有的行动不蒙上帝的悦纳。但是当我们的灵魂苏醒了，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基础，有了一个根基，我们可以动起来。什么基础？我们成了新造的人，我们成了一个上帝能够悦纳的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很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再稍微讲一点我自己的见证，就是我怎么信主。我那个时候当初信主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在以前听我讲到的时候都讲过，我就讲那个信主那一刻，就是我信主受影响，就是去到一个教堂里面，然后去听道。其实一开始和很多弟兄姊妹都一样，也不太懂，也听不到什么，而且那时候在三字教堂里面真的是稀汤寡水的，没什么信息。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应该去教堂。然后结果有一次，哎，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家美国人他们准备离开中国，然后在那次牧师讲道结束之后，传道人讲道结束之后，然后他们说我们要上来做一个见证，所以一大家子人呼呼啦啦都上去以后，有大有小孩，他们自己本身有好几个孩子，然后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女孩，然后很小的一个小女孩，然后说我们要回美国了，我们要做一个见证，因为上帝赐了一个天使给我们。什么天使呢？就是抱在怀里的，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收养的孤儿，好像如果没有记错，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总算把收养手续各方面都办成。他说我们要收养回去。我当时看了这个非常的震撼，因为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说，你们要做有理想的人，你们要做对社会有奉献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是在这个社会上赚钱却不能奉献社会，是很羞耻的。所以我们从小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说我们要去奉献社会。但是从我上大学，从我出来工作，这种理想受到的挫折还有那种迷茫感，我找不到方向了。但是看到这家人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很大的震动，我说我要这种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要收养孤儿，肯定都是说我，比如说我没孩子，或者我只有女孩，我想生下一个男孩。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有孩子，他们是有自己一大家子的孩子，然后他们说我要收养，而且这个是个孤儿，还是有残障的，但是他们满家人，全家人都是满脸的欢笑，满心的喜乐，跟大家做见证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去受苦，而说哎呀，上帝给我们一个天使。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受感动，我说我要做这样的人，我要这样的生命，我要这样的改变。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去做工的时候，让你的心苏醒，你就会突然发现我找到方向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去做了。当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我们灵魂苏醒它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基督徒有行动力，第一个前提就是有苏醒的灵魂。那么我们讲到苏醒的灵魂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在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特别追求敬虔的弟兄姊妹给大家有很大的提醒。什么很大的提醒？这里面讲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我说有些追求敬虔的弟兄姊妹，他们用错误的神学去讲解舍己。我们以前讲过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讲过一讲叫做舍己观啊，不止一讲，我们好像讲过三讲。那么有弟兄姊妹就有一个错误的舍己观，说我信了耶稣我就不能有自己了，所以我就要掏空我里面呢，就是活着的，就他们就错解这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说我已经没有我了，我不能有我的意思，我只能有主的意思。我说不，你注意看这节经文，这节经文说他使什么？他使我的什么东西啊？灵魂怎么样子啊？苏醒。所以上帝不是来掏空你的意志，上帝不是来掏空你的自由意志。我们以前讲路德记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过好几次反复的提醒，我们其实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说过，我们说就是恩典和自由意志的关系，福音和自由意志的关系。一般的宗教人士宗教性的观念是不要有我，你有没有注意这种无我的观念不是基督教独创的， 这种无我的观念是世界上的宗教共有的，对吧？佛教徒为什么要去到深山老林青灯古佛，为什么要把头发剃掉，为什么头上要烧几个香疤，为什么他们说要斩断尘缘，他们要的就是无我。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做成的事情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做成的事情不是让你没有自己，耶稣基督福音做成的事情是说什么呢？是让你的灵魂苏醒。什么意思？他给你塑造一个新的自由意志，你原来的自由意志是抵挡上帝的，你原来的自由意志是倾向于罪恶而不是公义的，你原来的自由意志是自私自利的。但是当你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改变，当你被这个福音的风吹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你不可能停在原地不动，你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个时候你说我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什么意思？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里面的我是指的旧我，我那个老我啊，他现在不在我生命当中占主导权了。然后是什么？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我被掏空了，而是我里面那个生命，就是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那个生命。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真理呢？是告诉我们一件，当你领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你的自由意志不是被消灭，你的自由意识得到升华，得到提升，得到更新，或者用我们基督教的术语，我们有一个神学术语叫做圣化。弟兄姊妹，是叫做圣化，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这种思想意识，我们的这种自由意识被上帝的恩典，被福音的大能所圣化，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起保罗跟提摩太的劝勉，保罗给提摩太的鼓励，他说什么呢？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当我们一个基督徒信靠了上帝，当我们一个基督徒领受了福音，当我们接受说耶稣啊，求你做我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的宝血洪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生一个很本质的改变。这个改变体现在我们意志上面，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自由意志。那个旧的自由意志被罪捆绑，做罪的奴仆，那个旧的自由意志是被魔鬼所辖制，但是这个新的自由意志是被上帝所更新，是被上帝所引导。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大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些时候，你就要有信心，你知道说上帝在你身上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那么他不会半途而废，他一定会让你越来越圣化。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我以前跟大家讲过那个故事，我再讲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屠龙少年的故事。就是有一个故事讲的让人唏嘘感慨，说什么呢？说有一个村庄旁边有一条恶龙，这条恶龙呢，他就喜欢金钱，喜欢珠宝。这个是在西方神话里面，龙就是这样的，龙喜欢金子怎么样子的，然后经常祸害这个村庄。这个村庄呢就经，然后那怎么办呢？就有些勇敢的少年人起来说，不行，我们要做勇士，我们要把龙杀了，免得这个龙来伤害我们的村庄。去了一个少年，然后呢没有音信了，龙过一段时间还是来残害村庄。又去一个少年，消停了一段时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龙又来祸害这个村庄。那一直去一直去，后来有一个少年去屠龙的时候，那么有村民偷偷跟在后面，悄悄地去看，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去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少年去到那里真的把龙杀死了，非常勇敢。但是这个少年把龙杀死以后，看见龙穴里面有堆积如山的黄金和珍宝，他就两眼放光，他就呆在那里走不动了。然后这个少年在那里待着待着，然后村民就看见这少年身上他开始长出龙的鳞片来了，看到这个少年慢慢的变成了一条恶龙。哦，原来以前所有的少年都是这样子，他们是把龙杀死了，但是他们自己变成了恶龙。什么意思？就是面对这个世界的邪恶、不公、罪恶，当我们没有那个苏醒的灵魂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些少年。我们想杀掉那条龙，但是我们最后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我们从小立志说我长大不要做那个油腻大叔，但是当我到了中年我成了油腻大叔。我小时候看见我爸爸妈妈他们吵架，在婚姻里吵架，我从小立了一个志，说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爱我的妻子，我一定要敬重我的丈夫，我不能让我的婚姻变成这样子。结果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吵得比父母还凶，我们从小看见父母有些错误的教育方式，我们很生气，我们作为小孩子流了不少的眼泪。我们立了一个心志，说我长大了，我有孩子以后，我绝不这样教育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长大了以后发现，甚至有些方面我们比父母还糟糕。为什么？这就是罪性。但是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这节经文说，它使我的灵魂苏醒，我有了一个圣化的自由意志，这个时候我不再成为那个变成龙的屠龙少年，我真正成为一个屠龙的勇士。所以保罗就讲了一个看起来有点惊世骇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但是却是给我们极大安慰的话。他说什么呢？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知道吗？你的意志，你要做善事，是上帝正在你心里运行。保罗还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讲的是什么？凡事讲的就是我能做上帝喜欢的那些事情，我能做到我以前只是羡慕，但是到后来我发现我做不到的事，但现在我成了别人羡慕的对象。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的工作，基督徒的子女教育，你要有信心。你不要说，梁弟兄，我听你说这些虽然很鼓舞，但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糟。记得我刚才讲的，你跟那个属灵的飓风已经相遇了，他一定吹起你来。但是和地上的飓风不一样，地上的飓风要伤害你，但是这个属灵的飓风就是我们福音的南风和北风，要吹到你的园子里，吹到你的心灵当中，你一定可以发生改变。你仰望主，你依靠主，就必发生改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这个苏醒的灵魂。而这个苏醒的灵魂，我们还讲一个，我说有一点希望大家谨记的，我们这几次都强调，我这次再强调什么呢？我说苏醒的灵魂就是受牧的心。就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一节是我们所有后面经文的根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一个苏醒的灵魂它的表现是什么？一个苏醒的灵魂它的表现就是接受上帝的牧养。一个苏醒的灵魂的表现就是他受牧养。一个没有苏醒的灵魂，他的表现就是他绝不受牧养。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深的感慨，对不对？诗篇的二十三篇，你可以和约翰福音第十章从第十节开始，主耶稣基督讲自己是好牧人那段经文，你对照的去看，给你很多的感动。诗篇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为羊舍命，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而且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还说了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第十四节，通用和合本新约的一百一十七页。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齐读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你看他就讲我认识羊，羊也认识我。还有呢，我们再往后翻一点点，还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你看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说苏醒的灵魂他对了耶稣就有反应了， 他就开始跟了。就像我讲我刚才的例子，我那时候会去教堂，但是一直在这个见证之前糊里糊涂，也不太清楚信仰怎么样，但那个时候就想我应该做一个基督徒，但不太清楚。那个见证给我很大的改变，改变之后我就开始更积极，我就要找查经班，我就要找慕道班，我说我要去学习圣经。你看就是这里面说的，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而且跟着我。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个很强大的内心的冲动，一个动机，而且持续一直持续的说我要效法基督，我要跟从基督。这个心灵就是受牧养的心灵。当我们有这个受牧养的心灵的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而且弟兄姊妹，当我们受牧养，像我们之前讲，我们说人不能代替基督，但是你注意，一个人受基督的牧养一定是顺服基督的安排。主耶稣基督安排了教会，安排了牧者来让我们受牧养。所以一个人说我只受耶稣的牧养，我不受教会的牧养，骄傲，太骄傲了。耶稣说我牧养你的方式，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我把你放在教会里，你不受教会的牧养，你还说听我的话，这是假的。就像一个孩子跟妈妈说，妈妈我很听话，那妈妈说你早晨要吃早餐，我就是吃早餐我不想吃，那你就知道这个孩子他在讲假话，他在骗自己，他不是真的顺服他的妈妈，他不是真的听话。我们也是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提醒，我承认，我也相信，我也坚信这一点，没有一个牧者能够牧养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牧者能够牧养各式各样的基督徒，但是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自己的牧者，连我这个做牧师的，我也要有我的牧者。而且我们刚才讲了，你还要知道上帝借着教会来牧养你，你若有苏醒的灵魂，你就要接受上帝在教会当中对你的牧养。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去知道我讲的第二点，就是苏醒的灵魂。你看到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它是被福音所苏醒。你看到我们的灵魂苏醒的时候，不是自由意志被消灭，而是被更新，而是被圣化。你知道一个基督徒他心灵苏醒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受牧之心。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讲的什么呢？说我们说行走义路，就是上帝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要晓得说上帝他引导我们。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记得几个事情。第一个，你要记得我们基督徒是走义路的基督徒，基督徒是走义路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这个我原来在深圳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他们这个公司的 CEO， 这个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是我们的基督徒，非常的感恩。我每次跟他们交通的时候都特别有得着，特别欢喜。那么他们就讲，我们公司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的公司的宗旨就是走义路，因为我们是上帝呼召出来的。所以我当时特别感动，我们就在那里交通分享。因为你很少听到有一个人说我公司的宗旨是走义路，一般人就讲我们公司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公司该怎么去把技术或者是什么啊这个钱赚好。他说不，我们公司要走义路。当他们一讲这个时候，圣灵就感动我，我突然我说对呀，这是最好的方法。当我们基督徒走义路的时候，邪路我们就不走了。邪路能给我们带来益处吗？带不来的。所以我们不走邪路的时候，我们是受益的。当我们认定心智说我们走义路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你会发现有千万条路在你面前展开。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恐惧症，我说不该选哪一个，但是上帝说我教你一个选的方法。什么方法？走义路。你看看哪条路是义路，你就选哪条路，你选了这条路，你就走在正道当中。你看，所以我们的信仰怎么可能跟生活实践没关系呢？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帮助我们避免了很多的歧路，很多的弯路，很多的邪路，是避免了我们很多受损害，避免了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知所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走义路的。上帝让我们走义路的时候，就让我们不掉在网络里。上帝让我们走义路的时候，我们就不进入邪路。上帝让我们走义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心灵的满足。上帝让我们走义路的时候，我们就满心的欢畅，我们灵里就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走义路的。我说行走义路，第一点我鼓励大家要记得这个。第二点我鼓励大家要去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讲说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上帝为谁的名？为他自己的名。上帝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会不会有点太自私了？我们觉得做事情要为别人嘛，对不对？上帝引导我居然是为自己的名，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说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相信这里面讲说我为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的时候，这个为自己不是说上帝把我们当工具，上帝看不嫌弃我们，看不起我们，而是讲上帝引导我们的根由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自己的名。弟兄姊妹，你从这个角度你会恍然大悟，如果上帝是根据我们的表现来引导我们的话，我们的表现是很软弱的，对不对？但是上帝为自己的名因着他自己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大不一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信实改变不改变？
不改变。
上帝的慈爱改变不改变？上帝的公义改变不改变？所以上帝因着他自己的缘故，为自己的缘故去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时候，他会引导我们多长时间呢？
永远。
永远。如果上帝是因为我们来引导我们的话，引导一会儿就不用引导，对吧？所以上帝在旷野里面真的是让我们做了这个对比，就是上帝跟摩西讲，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太悖逆，我灭了他们，让你的后裔成为大族，对吧？上帝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上帝就是让我们去明白，如果因着这些人，为这些人，原因是这些人的话，走不下去的。但是摩西就紧紧抓住，摩西就跟上帝哀求，说上帝啊，这些人出了埃及是因为你的名啊，是你把他们拯救出来的。所以摩西紧紧抓住这点，说上帝，求你因你的慈爱，因你的信实，因你的怜悯，继续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吧。所以上帝就答应摩西引导这些人。弟兄姊妹，你看到吗？为上帝的名和为我们的名它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当上帝这样去做的时候，他说我为我的名去引导你们的时候，那么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就做成了人以为根本做不成的事，对不对？埃及的法老拦阻他们，以色列是什么人呢？以色列是一群奴隶，结果他们不单法老拦阻不了，他们还进到迦南美地当中。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激励，弟兄姊妹，对不对？我去让大家去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读圣经读的次数多了，然后就人都有这个软弱，读的次数多了就没感动了。那你怎么有感动呢？做对比，你一对比你就有感动。我说对比什么呢？你会看到我们在微信朋友圈经常会有弟兄姊妹发一些文章，发什么呢？发那个时候有讲美国的，也有讲以色列的，有讲其他国家，说特种部队，然后一组特种部队，然后怎么样精心准备，然后安排把几个被恐怖分子抓起来，被困在一个困境当中的人救出来。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叫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出走出德黑兰还是什么，就讲那个伊朗那个时候把那个这个很多美国人困住，然后怎么样一群美国人他们用聪明智慧的方法把这些被困的同胞带出来，拍了一部电影还得奖了。带出多少人？带出十几个人，对吧？弟兄姊妹，我们说太伟大太厉害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从埃及带出来的是多少人呢？几百万人，弟兄姊妹，几百万的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是什么身份？精兵吗？是埃及的这个骑兵吗？不是，埃及的奴隶。他们在埃及处于什么地位？最底层的地位。他们用了什么先进武器？什么都没有。他们有刀吗？有枪吗？都没有。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了。弟兄姊妹，你一对比你就知道说，哇，上帝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这是何等的安稳。上帝一定引导你成功。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头，你就不要担心，你就不要惧怕，你就不要恐惧，你就不要说哎呀我很担心，虽然我信了耶稣，我已经有得救的初步了，但是我很担心我自己做不好。不，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一定会引导。有些弟兄姊妹更进一步，有些说担心，哎呀我虽然信了耶稣，但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能不能上天堂。我说如果上帝是根据你的表现来引导你，你这个忧虑是很恰当的。但是上帝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他自己的名引导你的。所以主耶稣讲过，我父赐给我的羊怎么样子啊？一只也不失落。 他一定会引导你进入永生的门，他一定引导你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讲到引导走义路的时候，我还想起什么呢？想起主耶稣基督他讲过很著名的经文，约翰福音14:6，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怎么样子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义路是什么？义路就是基督，义路就是基督，跟从基督就是走义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也要颠覆我们一个观念。什么观念？一般宗教的观念和福音信仰的观念的重大区别。一般宗教的观念是说，你要做得好了才有资格到上帝面前去。然后耶稣说什么呢？圣经说什么呢？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在这里说，你要到我这里来你才做得好，因为我是道路，我是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不是你做得好才能到耶稣面前来，而是什么？而是你到耶稣面前才能做得好。跟我一起重复一遍好不好？跟我一起重复一遍，你不是做得好才能到耶稣面前，而是你到耶稣面前才能做得好。你的美德，你的善行，不是你到上帝面前的前提，而是你到上帝面前的结果。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是道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遥遥呼应的还有一节经文，我们约弟兄姊妹参加门训都会背这个经文了，以赛亚书53:6讲罪的，他怎么说？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从耶稣就是道路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人怎么才是走义路？当我们说人要走义路的时候，有些非基督徒也会点头的，甚至他会在心里说，我也是走义路的人，我这个人是正直的。就像我刚才讲，我原来没信耶稣之前，因为我的家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很厌恶那些侵害别人，很厌恶那些不正直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只是赚钱没有奉献精神的人。但是注意，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个人都什么如羊什么东西啊？如羊走迷。当我们没有走到耶稣这条道路上面，我要走义路，你在走的是什么路呢？是自义的路，是自以为义的路。但是当你仰望了耶稣，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所走的路是上帝给你的义路，你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这个的时候，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2:25又去呼应先知以赛亚在53:6所讲的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都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就什么？以前我们是如羊走迷，但是现在呢？现在我不再迷路了。为什么不再迷路？因为我归到谁那里去了？我归到基督那里了。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牧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你去晓得这种基督徒的行动力很强。但是这个行动力不是说，哎呀，我到耶稣面前来啊，我觉得啊，这个我明白了，耶稣拜拜啊，你搞你的，我去行动去了。不，一个人到耶稣面前得了新生命以后，他就会向耶稣问一个问题，就像保罗第一次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第一次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问的两个问题，说，主啊，你是谁？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要做什么？主啊，我要做什么？你看，这就是生命的改变。弟兄姊妹，耶稣就是道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要走义路，我的行动力要强，但是我不要走到邪路上面。我就经常要问这个问题，主耶稣啊，我该做什么？主耶稣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求你引导我，求你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这个时候我生命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引导才是义路。我再讲一遍，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引导才是义路。神学家呢？神学家都不算数。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表现出的自义是他自己都看不见的。然后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跟着神学家走。所以我之前在一个微信群里面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就不客气的讲，我说，你认为哪一个神学家他的神学观念是绝对没有错的，你就在犯 拜偶像的罪。因为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错的只有一个人，是谁？耶稣。加尔文也好，马丁路德也好，莱尔也好，斯布珍也好啊，等等等等，什么伯克富也好，你所数得出名字的神学家，个个都是耶稣基督拯救的罪人，个个都有偏差，都有片面，都有不足。当我跟你讲说某个神学家他是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浑身不自在，然后就跟我想吵架，我说很有问题，这个人是你的偶像。你去对比一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当有人说耶稣的不好的时候他没反应，但是当他讲到一些神学家一些神学宗派不好的时候，他整个都跳起来像刺猬一样，对吧？好像怎么样子，不对的。绝对的标准不在神学里，绝对的标准在哪里？在那个人身上，耶稣基督。绝对的标杆不在神学里，在哪里？就是耶稣。绝对的道路不在神学里，在哪里？就是基督。绝对的价值准绳不在神学里，就在基督身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神学才真正成为服侍你的工具。否则的话，很多基督徒是神学的奴仆。很多基督徒他的主虽然他信了耶稣，他的救主是基督，但是他的主是神学，他的主是某个甚至已经死去500年的神学家，这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我们有了基督的引领，我们才能走义路，跟着基督才是走义路。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么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是讲基督徒的动，我们讲最强的行动力。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在第一点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引导我走义路。基督教信仰是把超越性和实践性完美结合的一个宗教信仰，所以这个宗教信仰就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改变和影响。每一个基督徒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都成为行动派，他都成为行动派。所以我在这方面我是反对有些神学家批评过头，就说哎，有些基督徒就是脑袋大行动小。我说你先不要那么快给他贴标签，有些人正在吃饭的时候他当然没做事情，但一个勇士一个大力士他也有吃饭的时候，他也有睡觉的时候，难道那个时候你说看他是个死人？不一定的，对不对？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我们要相信的不是人的表现，是上帝的作为，是神的恩典一定会让你动起来。所以我说我第四点我讲的就是给大家的鼓励，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一定可以拥有这个世界上面最强的行动力。你要有信心。对谁有信心？不是对你自己，对谁啊？对我们天上的父，对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代求的耶稣。对谁有信心？还有一个，对住在我们里面的什么圣灵上帝有信心。圣灵一定更新，圣灵一定改变。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信了耶稣，我是个灵魂苏醒的人，上帝一定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我的行动力不会差。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行动力不太强怎么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就带他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他一定成为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但是不是说他一定马上就很强，因为上帝做事情很奇妙，上帝绝不拔苗助长。我们很多时候想拔苗助长，哎，信了耶稣第二天我就想看他改变，第三天我就想他变成一个大个子，啊，属灵的大个子。上帝说不可能的，他刚信主就是小婴孩，我会慢慢乳养他，像雅各牧养他的羊一样，不会跟以扫去赛跑，而是按着身量去牧养。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晓得，你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走义路，我们有最强的行动力。而这个最强的行动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爱的行动力。弟兄姊妹，义路公义的标准是什么？公义的标准，如果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就晓得公义的标准是什么，是上帝的律法。阿们吧。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绝对标准，摩西十诫，在摩西五经当中上帝所阐述的律法，主耶稣说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天地都废掉但这些不废，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来成全的。好，但是主耶稣他有总结哦，他总结的是我们人的观念认为公义和爱是对立的。主耶稣怎么总结？主耶稣说律法的总纲两条，哪两条呢？爱神，还有呢？爱人。所以义的表现是什么？义的精华是什么？义的精髓是什么？义的核心是什么？义的核心精髓和表现就是爱。你看 这个是其他宗教都没有的。其他宗教他们说忠义两难全，对不对？其他宗教会说慈爱和公义这是两件事儿，交集不到一起去。上帝说你搞错了，这两件事情是同一个源头，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融，这两件事情是水乳交融。所以一个没有爱心的人不是行公义的，一个不行公义的人说自己有爱心，这是假的，在骗自己。所以很奇妙的，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有一个信心，上帝既然更新我，上帝既然带领我，上帝既然祝福我，上帝既然把苏醒的灵魂赐给我，那么我就一定被上帝的恩典所吸引所引导，我灵魂苏醒，我行走义路，我成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们就鼓励大家，你要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领受了上帝的真理，要行动起来。从什么地方开始？从身边开始。现在我们哪儿都不能去，去哪儿都不方便，怎么办？从家人开始，向你的妻子表达更多的爱，向你的丈夫表达更多的爱，向你的孩子表达更多的关怀，向你的父母表达更多的连续，向更多的人去传讲福音，努力的传讲。像我们现在公众号上，我们在发这段时间很大的征战，我们发文章鼓励大家去代祷，我们代祷21天，哇，然后不断的删呐、然后发又发不出去啊。弟兄姊妹，但是我也有一点点稍微心痛的地方。什么心痛的地方？就是按照我们的阅读量，就连我们自己的本教会，就连我所在的一些我做群主的这个福音群来讲的话，如果大家都每个人，假设每个人都看了，阅读量都不止这个数。我们要看，而且我也鼓励大家去转发，因为我们每一篇文章我们都是要鼓励大家去为灵魂去祷告，我们每一篇文章都鼓励大家要去传讲福音。为什么这些文章你不喜欢？为什么花边新闻转得那么厉害？弟兄姊妹，这不是不对的，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不是说只是为我自己，你要去为很多这些事情尽心竭力，因为上帝引导我们，让我们走义路，因为上帝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有行动的力量。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而不是掏空我们的自由意志。你是圣化我们的自由意志，你是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被你所感动，被你所吸引，被你所带领，我们去奔走义路。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而是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我们知道这条路我们一定会走下去，而且会越走越光明，而且会越走越坚定。求主你照你信实的应许来祝福你的百姓，来祝福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听了这篇讲道的弟兄姊妹都被激励奔走义路，奔走天路，广传福音，荣耀主名。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